从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十七世纪的敬虔运动，到最近的二十一世纪，观察教会历史一直在正统的神学 orthodoxy 以及正确的感觉 orthopathy 两者互相排斥与误解。请问，如果有接受归正神学、严谨训练的基督徒，是否可能也具有奥秘派与主联合神秘的经验？两者结合而行，不矛盾，是可以实现的吗？无论你走哪一条路，你一定要先建立在神所启示的真理上，否则你就不能说你是正统的。无论是正统的神学信仰，或者正统的心灵感悟，都不能也没有资格称为正统，除非你先愿意顺从你的心在神的道，顺从你的灵，顺从你的真理理性的功用，在上帝所启示的正道上。约翰一书第三章有一句话，如果你的心不责备你，你就可以去行，但是你要知道上帝比你的心更大啊！后面这句话是成为前面那句话的一个基础。所以如果你想得通的理论的是对的，那你可以去行，但是上帝比你的理性更大。你心里面感到对的你可以去行，但是上帝比你的心更大。所以先将心附在神的道下面，先将理附在神的真理下面，然后你才可以建立以理性为方法的施舍和信仰，才能建立以这个心灵为方法的顺从圣灵的启发和感悟。这样说来，两个要结合并不是不可能，两个要结合先有一个前提，神的道管理你的心，神的道管理你的思想。那你说呢，我怎么可以知道我所知的真理是正确的解释？我怎么可以知道我的感受是正确的感受？这个有一点是要注意的，就是传统中间圣灵的引导的重要性，也就是 orthodox stream of the guidance of Holy Spirit。 上帝不是单单引导你，上帝也会引导你的前辈。所以如果一个人说我什么都不要，我直接从上帝领受，听起来是很有灵性，其实他违背了一个定律，就是他不知道上帝的灵是继续不断在历史上引导教会的。我曾经对你们讲过，在印尼有一个神学院把图书馆里面几千本书全部烧掉，因为有一些的教授突然间赞成一派的思想，我们不要人的话，我们要神的话。那这一句话本身是何等树林，我们不要人的话，我们要神的话。那他们把书烧掉以后，他们就恳切祷告，跪下来痛哭，尽责领受神的话，将他们的讲道就不再参考书，就是把心中受的感动当作真理来教导别人。那么后来他们教导一段的时候，他们感到神给他们的这么宝贵，怎么不把它写下来呢？所以他们就写了他们领受的，变成一些的书来教导别人。后来有一天他们见到我，我就很不客气对他说，所以你们把别人的书烧掉了，那你们盼望别人不烧你们的书，对不对？是啊，因为别人的书是人的，我们领受的是神。如果神能引导你，你岂不知道神会引导前面的人吗？如果神能引导你，他也会引导别人，别人为什么还要你写的书呢？如果你相信书是不必要，因为每一个时代可直接从神领受，那你也应当相信同样的，一位神会领导下一代的人，直接给他们，不必要你留下的书给他们。所以盼望你也烧掉你的书好不好？他说不是这样讲。我就说不是这样讲，要怎样讲呢？他们回答不了我的问题。 另外一个神学院请我去教书，我说为什么？因为我感到有神的灵在你的身上，所以你来教。那我说你们平常是谁教？就是我们这些人教。那你们这些人在哪里念神学呢？我们不需要念神学，因为神直接对我们同在，直接对我们说话。我说如果神直接对你说话，那么你就可以传道了。这样呢，你不必教，不必收学生，因为你为他祷告，给他直接受圣灵感动，不必向你学习。他又不能回答我的问题。所以这个就是每一个时代人有以自我为中心，夜郎自大，以为直接从神领受，就不尊重历史圣灵真正引导的传统。我们一定要否定这个事情。今天有很多把目标放得很大的教会都走这条路啊，他们看不起神学教育，他看不起历史传统，也看不起圣灵在过去时代中间引导。所以呢，我们一方面尊重历史中间有神引导的传统，一方面不要把人的遗传代替上帝的诫命，两方面配合，你才能够有尊重神在历史中间传统的这种正统传下来的这种顺从的心智，加上继续把你的心打开，让圣灵再引导你，使你继承这种精神，领受神的引导，而不是完全拘泥于所已经有的一些限制。我个人在这两方面继续不断要保持平衡。我尊重历史上那些真正被神引导的神学家，我也知道可能神在这时代有新的引导会超越他们，我们不要轻看自己。所以你们在我的神学讲座里面，你会看到有一些的东西在很多的系统神学的传统里没有的，但我敢说我们在发挥出来这些东西都是照着圣经的原则，没有偏离，也不敢超越，因为这是神所不喜欢的。一方面我们承受，一方面我们要发挥。在承受的时候理性顺从真理，在发挥的是心灵顺服圣灵新的引导， The new guidance of Holy Spirit。 而圣灵新的引导不会使我们与已经启示下来的圣经有所冲突，这个原则你要抓住。所以如果有个人说我做的虽然圣经没有记载，但你不要忘记圣灵是超过圣经，没有人可以限制他，我们一定要抗拒这种思想。因为圣灵是把一切关于生命与金钱的事都启示下来的，所以就没有在这本书里面所没有记载的原则我们可以随便自我发挥。我们无论怎么发挥都要顺从已经在这圣经里面记载下来传给我们的那些原则。我讲原则，我不是讲字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心与理都顺服神，而且透过圣经顺服神，再透过圣经看出什么是圣灵的引导，什么不是圣灵的心的引导或者启示的时候，我们才可能把正统的传统跟正统的感受两个配起来来侍奉上帝。我们刚刚答了一题，请问我要怎样带领这个问题我不要先答。有人说在他身上有清楚的意向，但是做了一阵子以后就不做了，这是否是上帝给他的意向？你要谨慎这种嘴巴常常挂上帝的意向、上帝的旨意、上帝感动我，而没有恒心随便变来变去的人。我这一生对主说，主啊，我奉献顺服你的呼召，就到现在47年没有动摇，就走这条路。我一生，我17岁主说，主啊，我做你的传道人，求你使用我，就47年没有怀疑是不是神的呼召。我这一生在一个神学院教书，就一教教了25年，直到清清楚楚主的引导我才离开。我离开那个神学院以前1年，我就宣布 明年这个时候我离开你们，这样你们不必挽留我，因为我是不可能被挽留。你们在这一年中间可以预备别人代替我，因为你们需要预备的时间。在那一年中间，最后一年，我好好照着神的感动教完我要教的书，却没有挑拨离间，没有放火才走，也没有有人为之间的摩擦引起纷争，或者唆使学生反对其他的老师。我完完全全平心静气，也就知道主要我从头开始一个归正运动，所以我在那边做完我的工作，以大家平心静气的度了最后的一年。25年少两个礼拜的时候我就离开了。为什么两个礼拜我离开了？因为我如果走到25年满满的时间，我就可以拿养老金，而我不要退休，我不要养老金，因为神要我重新做一个工作，不是养老的时候，所以我不可以拿养老金，所以我就离开了。我放弃这些权利，我走的时候要开始，我要创立一个新的神学院，要有一个新的中心，要有新的运动。我可以不可以在哪边可以拿到很多的资料来创立自己新的？一个都不能。我已经是那个印尼最大的神学院的董事长，也是里面的资深的教授，但我没有把任何一个其他的董事的电话的数目抄下来，一个都不接触，完全从零开始。不但如此，我创立归正运动的时候，我先决定2年不拿薪水，因为我要看神的信实，神的同在，神的应许是真的。这是神引导我，我就应当有信心依靠他。这样我一家一共有7个人，一个妻子，4个孩子，一个幼母，跟我7个人，还有2个工人，我就有730天没有薪水的生活，完全靠信心来过日子。这样把归正运动建立起来，是完全从零开始的。感谢上帝，归正运动到了今年已经是可以说20年，而等20年以后，上帝才给我准字，我们就要建一个归正福音礼拜堂，会坐4500人，还要建一个神学院可以住200人，建一个小礼堂或者音乐厅可以坐1200人，还有一个图书馆、一个博物馆等等。这个全部呢，不向美国归正教会拿1块钱，没有任何人资助，也从来不找一个有钱人向他募捐。我们就是仰望上帝，建立主的工作，从零做起。所以如果一个青年说，神引导我，我一下子百变来百变去，你应当对他说，你的神是不是姓你的姓的？你的神是不是名你的名的？所以如果他是顺自己的意思走，他的神就是他自己，那他神给我的意象，神给我的感动，就是他自己的雄心大志，就是他自己的计划，就是他自己心中所要变成的，把自己要做到的当作是神给他的意象。这种是开玩笑，是玩弄基督教词句，基督教的名词，是玩弄神的作为，是非常可怕的。所以不要随便听信人说他见了异象，他有了浮躁，他怎么知道上帝的旨意？因为这些挂在嘴头上的惯用名词里面，很可能有不真正敬畏上帝的自我雄心。刚才王一鸣弟兄说，这里有一些人把 vision 这个字翻译叫做愿景，也就是你心愿中间，你自愿中间判断看到的远景，那个叫做你的 vision。 那外邦人用这个名词，我刚才说的意象这个字呢，给人常常以为就是怪异的现象，这是基督徒把 vision 翻错的一个例子。而外面的人也把这些名词又翻成另外一种好像比较对的，但是基督徒翻这个错，就给人以为呢，一定有很多怪异的东西才叫做意象，一定要先知道才叫做 先知。当然先知说预言，预知也预表有一个以先，事情没有发现，没有这个成就以前，就先知道时间的关系。 但是圣经的先知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上帝的代言人 The spokesman of God， 不论他是讲现在的事或者讲将来的事或者讲教义的问题，跟时间没有关系的那些教训，都是先知功能所发表的言语。那 vision 这个字呢，应当就是你眼睛所能看见的。有一件事情就是赵永基，你们都知道哈，这个 Paul Chou Yong Gi， 后来他发生一件事，我不必解释。以后他就改名叫做 David Chou Yong Gi， 改成大卫。那改成大卫呢，这个名词是发现那件事以后才改的。那现在我要讲的，他的第四空间里面这本书里有提到 visualize your prayer， 你把你的祷告把它意象化，把你的祷告把它变成可看见的一个东西。你盼望你有一辆 Mercedes Benz 600 SEL， 你盼望你有一部740的 BMW， 那你就对主的主啊，我要这个，你就见了意象。什么意象呢？你要的汽车的意象。那你盼望什么，你就告诉上帝，我要蓝色的，我要号码是什么抬头的，是第几号的，我要多少 CC 的，我要多少马力的。你就把你要的用祷告把它意象化，然后用那个来向上帝求。这种教导绝对不是圣经的教导，这种教导是外教人他们求神拜佛，先定下自己的目标，然后要他们的神明达成他们的愿望。 Please fulfill my will， May my will be done not your will。 这个就是人本的宗教，这以自私为中心的祷告。所以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祷告是完全反过来的，不是上帝啊成全我的心愿吧，是主啊愿我顺从你的意思，愿我遵行你的旨意，愿我们人类尊你的名为神，愿你的国来临。所以呢，赵永基的祷告就形成了全世界许多灵恩派运动中间盼望发展成了很大的教会，上帝替他成全。而这些教会都忽略使徒传下来的正统教训应当怎样严谨，还凡是不遵守使徒纯正教训的，严格来说已经不是教会，那是自我愿意成全、自我雄心榨志愿望的宗教团体，配上、套上、挂上教会的招牌来欺骗人的一个运动。所以这样的教会越大越显出自己的羞辱，因为他们在量的大道之前先把值妥协了，先把正统的教义丢弃了，把神的旨意当作次要，要神成全人的意念已经颠倒是非了。这个不是教会应当做的事情，所以求主给你有聪明智慧来明白这样的事情。当很多很著名的牧师说他们有天上来的异象，于是我们没有那些牧者的看见，又觉得不能违背神来的意象而跟着去做，后来又发现那是那牧师的想法，自己不去跟做觉得很笨，怎样可以变得聪明不盲从他呢？你听我讲到就会更聪明一点点，因为我讲的不是我要的，我讲的圣经总原则的归纳。所以凡是在上帝的道上谦卑顺服真心明白真意追求的，神一定给你看见他那超乎人意念的道，从其中领受数天的智慧。阿们。我担保你们参加我的聚会，你不会很聪明，后来参加我的聚会变成更笨。有这样的人请举手。有哪一个人从听神的道以后就得到神给你的你的这个悟性的启发，对真理的了解，后来越来越离开迷茫的事，越来越有智慧明白上帝的旨意，有这样经验的请举手。所以感谢上帝，因为什么我们敢讲这样的话呢？因为上帝你的律法苏醒人的心，叫愚人通达，使人有智慧，使人眼目可以看得清楚，这是上帝的应许。所以如果有一个人本来很聪明头脑很清楚， 加入某一个教会，什么事情越来越糊涂的话，那个牧师要负责任啊，这个人要谨慎，是不是神引导你离开那个教会，免得你在他们的错误同罪恶中间有份。求助怜悯。如果基督徒有一颗单纯渴慕上帝的心，谨慎地以圣经的话语作为生活言语的依据，热切地与上帝相交，人生的目标只想让基督在个人中间彰显与掌握，在圣灵的引导下解释上帝的话和旨意，不依靠任何力量，只依靠圣灵的能力，请问是否不需要归正神学或者其他神学的知识帮助，这种学习观念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是错误的，因为你先假设圣灵直接引导你，不必透过所有在历史中间寻求神的人所领受的智慧跟经历，你先假设他们所得到的神的引导是没有用的，你先假设他们累积的结晶不能成为智慧对后人的光照，你先假设他们不需要你直接从神领受。保罗说每一个人都是领受的，领受之后再传，所以保罗说凡今的我传给你们的都是我领受的，保罗这样就变成承传的媒介，先领受再传下去。你是谁？你直接从神领受？不是的。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时候为什么不求主直接启示我？为什么讲圣经、哥林多前书、以弗所书这些书？因为上帝透过保罗把真理传给我们，上帝在透过我们的经历来教导别人，所以这些承传是一代一代下去的。我们不可夜郎自大，自以为是，认我们可以完全不需要，或者我们可以完全超越这些，来直接领受上帝的启示。求主怜悯我们。凡一切的罪均可赦免，唯独亵渎圣灵不可得赦免。具体的意思是什么？具体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抗拒圣灵在他身上施行救恩同赦罪的这一个平安的时候，那么呢，神的灵所要推行所要运行的感动既然被拒绝了，他就没有上帝的恩典救赎赦罪的平安在他心中。因为圣父预备了救恩，圣子成全了救恩，圣灵借着道传给你的时候，把救恩跟赦罪的恩典施行在你身上，你把这个除掉了，你就不能享受赦罪的恩。所以一个抗拒圣灵的感动，不愿意借着圣灵的感动来接受耶稣基督救赎同赦罪平安的人，这个人罪就留在他身上，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一个亵渎圣灵的人，就是一个抗拒圣灵的施恩，直到死不肯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凡一切的罪已经大了，没有听见异象会蒙呼召吗？没有被呼召可以服侍吗？你看圣经的时候，圣灵引导你，你看见原来神的计划是这样的，你就是看见异象。当你看圣经的时候，圣灵感动你，给你知道有神的命令要你去做，你就是领受呼召。你领受呼召的时候，你感觉到有责任在你身上，应当怎样去遵循上帝的计划在历史的推行，你就是有使命感的人。所以这样你可以不必像那些很神妙的很奥妙的专门传讲一些跟生活脱节的怪异现象、怪异声音同怪异的感受的人，那种人才叫做有异象、有呼召、有使命的人。我这一生没有见过什么怪异现象，但我很清楚看见上帝永世的计划。我这一生没有听见上帝在我耳中唐中庸我呼召你，但我清楚知道神的命令临到我，我要做神要我做工作， 所以我领受了呼召。我今生没有特别有一个梦，耶稣说你是做布道家或者你做什么，我就清楚知道在神的旨意中间，我有使命感，我有责任感，把福音传给别人，把真理传扬清楚，把人带回到上帝的面前。那这种感受越来越迫切的时候，圣灵的感动就使我明白我应当有使命做上帝的工作。所以呢，如果你说我没有异象，请问什么叫异象？你说我没有呼召，请问什么叫呼召？你说我没有使命，请问什么叫使命？如果你的解释是那种错误的感受中间自我这个为中心的猜想的解释，那你就被你自己的错误的感受捆绑，一生一世看不见异象，听不见呼召，也做不成神要你做的使命。请你详细教导解释怎样在侍奉中间依靠上帝，怎样依靠上帝胜过自己的软弱。虽然常听见牧者说要祷告依靠上帝，但是仍然感觉到软弱，不知道怎样正确依靠他。依靠上帝其实就是常常肯定自己在基督里面的地位。保罗说你要靠主喜乐，原文是 rejoice in the Lord。 rejoice in the Lord 就是在主里面喜乐。所以如果你救到我是在基督里面被救赎的人，救到我是在基督的地位里面成为上帝所接纳的人，因为我没有得救以前我是在亚当里，我得救以后我是在基督里，所以在这个地位中间经常救悟而享受神所给你的儿女的权柄的时候，你就是依靠上帝。依靠上帝就是不靠自己。撒旦最喜欢欺骗人，叫基督徒靠自己，而靠自己的人是最痛苦的。什么叫做靠自己呢？就是以为什么都是我自己的，什么都是我自己来，什么都是我自己能。其实上帝叫我们在基督里以前，就是要我们舍己。你若不舍己，你不能跟随主；你若不背十字架，你不能做主的门徒。所以当你舍己的时候，你就要归向基督。这个舍己归向基督，就是离开以自己为中心为主体性的生活，而归入以基督为中心，以神为主，我为在他之下顺从他，让他支配引导的生活，这样你的地位就在基督里。那么依靠主的人就要常常交托给主。有很多人说交托主什么意思呢？就是呢，你交托主啊，交托主。当你把困难告诉传道人，传道人说交托主，他的意思是不要交托我，因为我很忙了，我还要再去探访，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你交托我，我们办事。那你交托主，那你听来听去就听到很美好的词句，从来不懂什么交托主。现在请你注意听下面的话，交托主就是把责任挑起来，把结局交托上帝，这个叫做交托主。一个交托主的人却不负责任，不是圣经的教训。所以当耶稣讲你不要为明天挂虑的时候，他下面一句说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就够了。所以呢，今天的重担我今天担起来，明天的事情我不挂虑。所以一个人在交托主的时候，不是不负责任，不是不挑重担，不是不执行他的使命，是把我当尽的责任，我当负的重担，我当背的困难挑起来。主啊，挑完了以后前途如何我交给你，我的份我做，超过我的份的求主怜悯，这个叫做交托主。明白了吗？结局如何我不知道，我当做的事我要努力去做。你读书的时候你要努力读，每一课努力读，每一题详细读，以后呢考试的时候有一些忘记了怎么办，有一些答错了怎么办？你说主啊，那个时候求你给我智慧，因为我已经尽了我当尽的责任，求主怜悯我，给我思想清晰，给我身体健康，给 给我足够的冷静，可以很平安顺利的答我应当答的问题。这个叫做教导主。如果主啊，我交给你了，我现在去睡了，那明天你的灵就帮助我吧。这不是圣经的原则。所以有许多的基督徒给非基督徒轻看，为什么？因为他们的交托主依靠圣灵是不负责任的。最近我听到一件事很难过，印尼有个灵恩派的牧师死了，这个灵恩派的牧师呢，现在继承他父亲的工作，就到处对着说要这样要那样。但是这个灵恩派的年轻的牧师曾经是我的一个执事的学生，我那个执事对我说，他读书的时候不但不努力，而且常常偷东西，所以父亲死了就把事业交给孩子，好像皇帝自己这系的儿孙可以坐在皇后皇帝的宝座上一样。所以他这样做呢，给许多人轻看，不因为他有这个世系的地位，所以他呢为权威很大，他就作威作福。我们不应当做一个不负责任而求主怜悯的人，应当尽我当尽的责任，然后一切的事交在上帝的手中。我以后如死了，我对我的执事说，我不会把我助堂牧师创办人的地位放在我的孩子身上让他继承，不会的。他现在今年还不到30岁，可以拿到物理学的博士，他是一个头脑很精明，逻辑很清楚，读书很用功的人。但是以后是不是他做传道，是不是有资格接替我的工作，你们好好祷告决定。我绝对不让他随随便便可以做传道或者坐在我的位置上。如果我们教会中间，我们的神学院中间有人真正被神引导继承我的工作，让他们让你们一同看出上帝的引导，顺服上帝。我们每一个人有这样的原则，尊主为大，那么尧舜的智慧治邦治国的榜样可以继续在教会中间发扬光大。如果中国的唐尧虞舜这些人呢，都是不自私的人，他们虽然还没有领受基督救恩以前几千年有这样的成就，今天所谓基督徒而不懂得这些最普通的原则，我们怎样做世界的光，做世界的盐，求主帮助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学习摩西五经律法中上帝善良永恒的旨意？基督徒用什么态度看待上帝神圣的律法，以及读出律法中的经义？这个问题包含好几个问题在里面。我们怎么明白怎么学习摩西的律法呢？请注意，律法的总纲就是爱，律法的总归就是爱。律法是叫人自由的，而律法所彰显的是神的圣洁、公义以及神的良善。那这几句话就是对律法的总经义的了解。上帝为什么赐下律法？因为爱我们。上帝要我们遵行律法做什么？要我们爱上帝、爱人。所以要当敬拜上帝，单单侍奉他，因为除他以外没有别神。你不可雕刻偶像，更不可敬拜他，你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你当守安息的来到神的面前，守他为圣。那第一条到第四条就是因爱上帝所行的事，第五条当孝敬父母，到第四条不可贪婪，这就是爱别人所当行的事。上帝因为爱我们，所以赐下律法。上帝要我们在律法中间明白爱的真义，就是对神对人的责任。第二样，爱律法，律法是叫人自由的。雅各书说赐人自由的律法，所以上帝不是用律法不可来限定、来拦阻、来夺取我们的自由。相反的，那在律法的约束中间，你才有真正的自由。一个赛跑的人一定束腰，一个大胖子又不用腰带一定跑得很慢。所以呢，束腰是使你跑得更自由更快，而不是使你跑得更散漫更懒惰。束腰是自由的根本，所以呢，上帝用律法约束你的时候，是给你灵性得到自由。红灯使你不必死， 因为如果没有红灯，汽车撞来撞去，一定很多人死。所以红灯对你是约束，红灯对你的生命是给你自由，这就是律法的约束，成为使我们自由。第三样，律法彰显了上帝的圣洁，律法彰显了上帝的慈爱，良善，律法又彰显了上帝的公义。所以如果没有律法，我们就不认识到我们的神是用圣洁、公义、良善来定规、来要求人怎样生活的。所以如果一个人有了律法，结果呢不明白上帝的本性，他就比外邦人更可怜。罗马书第二章和第一章不同的地方，第一章先讲世人各样的罪，第二章讲犹太人的罪。当讲世人各样的罪，从敬拜的罪，从道德的罪，再到身体犯奸淫、同性恋等等的罪都列出来了，无亲情、恶毒、诡诈、心灵的、身体的、灵性的都讲出来了。到了第二章讲犹太人罪的时候，第一句话说，这样犹太人得出什么益处呢？第一，上帝把活泼的圣灵赐给他，结果呢，犹太人有律法不是更圣洁、更良善、更公义，他们有了律法就骄傲说，我们这个民族一定最优越，所以上帝把律法给我们，你们没有律法的是外邦人，是狗。所以他们自己有律法却不遵循律法，又以律法自夸自义来定世界的罪，神就用第三章讲一句话，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所以没有律法的人在律法之外犯罪，有律法的人一面违背律法，在律法之内犯罪，所以上帝看都是罪人。所以我们怎样明白律法的意义，我们怎样看待神圣的律法，怎样露出律法的精义呢？律法的消面作用就是给人知道我们的罪，律法的积极面的作用就是把人引到耶稣基督面前，这样字句叫人死，精义叫人活。我们研究律法的结果才知道我们不可能照着律法的要求过生活，所以我们就靠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律法，为我们担当律法的咒诅，为我们除去神借着律法向我们的审判同愤怒，使我们得到自由释放。我们借助基督，我们到上帝面前，借助律法引导我们到基督的面前，这样你就明白律法的精义同怎样读律法的事情。请问我有一个很好的工作，但我对传福音有很深的负担，我不知道上帝的差遣呼召是不是一定靠着非常清楚跟我说去才是呼召，没有清楚的呼召，我想辞掉工作去念神学，是不是合乎上帝的心意？我很为难，请你告诉我应当怎么行。我非常同情你两件事，第一，你处境的困难；第二，我非常同情你摸不到头脑，还在糊涂的中间，所以我很同情你。我不同意你这个看法，是不是上帝有一天就问你去，听见没有？我看听完你再去。我有一次对于我的听众讲到怎么明白上帝的旨意，我举了一个例子，就我神学毕业的那一年，我的院长说你就留下教书，我什么学位都没有，高的学位我没有，我怎么可以叫那些有的大学毕业来教来读书的呢？我的经验没有，我刚刚自己毕业，他为什么把我看得这么重？我不要，因为我一留下教书就是所有讲师里面最差的，因为他们都有比我更高的学位，我不要。第二，我也不要到一个礼拜四天到一个教会去牧会，因为我去那边牧会那是我自己长大的地方，先知在本乡是不吃香的。所以我对我的院长说，让我祷告两个月好好追求上帝的旨意。我的院长口里说好，等你两个月，心里根本不相信我在追求上帝的旨意，因为他看出来我不要去的原因是为了自私的缘故。上帝是看内心，不是看外表。所以最后呢，两个月以后他说怎么样，你祷告了没有？我说还不够，要加一个月。他说不必多讲，就照我吩咐的去，我不该给你一个月了，你就去， 去那个教会，又在神学教授，我气得要命，因为我要顺从上帝的旨意。他说不必，那么他比上帝更大吗？其实呢，我真的我要遵循上帝旨意，不是，因为我根本不要去这两个地方。所以如果你今天问我，唐牧师40多年以前，那是1964年，就40年以前，你神学毕业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清楚不清楚上帝要你留下教神学又去那个教会牧会？我要老实告诉你，那时候我不清楚。那如果那个时候你不清楚，你怎么去？你怎么敢教导人遵循上帝旨意？我告诉你，那个时候我不清楚上帝的旨意，但是我清楚一定不是我的旨意。请你注意听，我不大清楚是不是上帝的旨意那个时候，但我清楚一定不是我的旨意。现在你再问我，那个时候你不清楚上帝旨意去，到底你现在认为是不是上帝的？我说是上帝的旨意。结论是什么？凡是不顺从自己旨意的，就比较靠近上帝的旨意。大家说1、2、3，凡是不顺从自己的旨意的，就比较靠近上帝。我很怕年轻人，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以后这些人嘴巴上天堂，其他都下地狱，因为他们的口呢常常妄称耶和华的名。我有一个学生，最近我责备他，因为什么？他离开一个工厂不告诉我，后来呢到了别的工厂，我说你离开了，你走了，他说是因为上帝引导。怎么知道上帝引导？他说因为在那个工厂没有基督教学校，而我的负担跟意向是在基督教学校一面坐船一面教书，所以他就到那个地方去。我说你在那边找到了工作，是有学校又有堂位，我可以在那边侍奉主。2个月以后跟那个学校的校长董事部闹翻了，给他们赶出来了。然后到了那个城市，太太孩子都搬过去了，现在没有办法侍奉。那我再打电话给他，那上帝引导你到哪边？在学校教书是上帝的旨意，怎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我告诉你，你根本不是真正顺服上帝的旨意，才会搞到这个地步。后来他很伤心的承认，现在不知道怎么样处理孩子要生活，太太要生活，跟人家闹翻干出来的情形。我对他说，好，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你在那边我们的分会继续侍奉上帝，你这样的态度可能会影响你一生的侍奉，你要悔改。所以我请你们谨慎，那些一天到晚开口动口闭口讲上帝旨意的牧师，你要谨慎。一天到晚讲我梦见我看见神的意象，你要谨慎。在印尼有一个医生，他说神对他说，我最怕这句话，上帝对他说，你的太太8月份要死了。到去台上说，神的意象中对我说，我的太太8月份要死了。后来呢，大家呢听了他的话，看他很肃灵，哇，很多人很尊重很佩服他，讲了这句话，到8月、9月、10月太太没有死，过了16年，今天太太还没有死。我就不知道那一天对他讲他太太8月份要死的那位神姓什么名什么，是哪一方来的神圣。我们要谨慎，不要妄称主的名。请解释论断，我们可以不可以指责人的毛病？我们可以不劝勉人，你这样做错了。如果不可以指责人，不可以劝勉人，也不可以责备人的话，那保罗为什么说犯罪的人要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如果不可以的话，为什么保罗说亚历山大还有某某人这些人他谨慎，因为他们是背逆上帝。 如果不可以责备人，为什么彼得说亚拿尼亚撒非拉，他就在他众人面前责备他们，他们就当场跌下去死了。如果不可以责备人，为什么耶稣说你们去告诉西利那个狐狸，为啥讲这样的话呢？所以这句话不可论断人，跟责备人批判人需要分辨来讲。论断人的这句话 judge ye not， 你不要论断人，这最近出现在罗马书第十四章，后来在哥林多书信里面又出现，意思是什么？有一些相对的事情你不要绝对化。保罗说呢，有的人守日子，有的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的人看日日都是一样，有的人吃这些东西，有的人不吃，有的人吃肉，有的人只吃蔬菜。所以保罗说你不要论断他，这意思就是说坚固的人不要论断软弱的人，软弱的人也不要这个攻击那坚固的人。所以呢，在这些相对的事情上，我们不要彼此论断，因为上帝看人的信心大小不同，体恤他们的灵性到什么程度。有的人根本没有办法，他吃不了肉类，他只吃蔬菜，他灵性到那个地步。所以你不要因食物使弟兄跌倒。你坚固的人，第十五章要担当那些软弱的人的重担，你不是论断他，也不是攻击他。所以对这些相对的事情，你一定不要把弟兄当作仇敌来对待，你不要轻看他，你不要论断他，强的不轻看弱的，弱的不论断强的，这样才保守彼此相爱的心。有关于这一段这一章的圣经，我用一个月时间在这个夸拉隆坡巨隆坡查罗马书十四章十五章。但是圣经说呢，要为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这个不对，那个错误的信仰要讲出来，这样呢就慎思明辨，把正误分开。那么现在很多人用不可论断人，所以呢，唐牧师你是最会论断人，常常批评灵恩派的，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你知道不知道圣经说不可论断人？我不是不知道，早就知道了，我也知道你知道的跟我知道不一样，我也知道可能你知道是错误的知道。所以你不要把为真道竭力争辩的这个批判跟在软弱的弟兄定罪把它混为一谈，因为这个是不同的范围。在绝对的事情上不能让，在相对的事情上不必争。大家说绝对的事情上不能让，不可把弟兄当作仇敌来论断，也不可把仇敌当作弟兄来爱。那你说所有基督徒都是我的弟兄吗？是的，如果他是真基督徒，真信仰是我弟兄。如果他挂名基督徒但是出卖真理的，他是我还没有显明出来的仇敌，我要谨慎。所以耶稣基督有他的选民，有他的拣选属于他的人，他就爱他们到底。但耶稣基督并不爱犹大到底，也就从起初知道他就是那一位灭亡之子，是不信的。所以耶稣基督没有说我要爱你到底就一直跟我好了，卖我以后还是上天堂的。耶稣基督说什么？你要做的是去做了吧，去吧，你可以自由的去做了。所以给他一点食物，就对他讲那句话，犹大就离开他去。这样你清楚知道了，有人在我们当中可能是出卖主的人，有人在仇敌那里可能是神要预备拣选的大仆人。所以当保罗反对耶稣的时候，主扶召他；当犹大在耶稣身边的时候，主吩咐他离开。这为什么呢？仇敌弟兄要分清楚，有人挂基督教的招牌看起来好像是弟兄，信仰完全不一样的，你不要把他当作弟兄。有一些人好像是我们的仇敌，但是可能上帝引导他有点归向主， 比我们更热心侍奉主，你不要把他当作仇敌。所以巴拿巴的身份是很伟大的。巴拿巴看见保罗的悔改，就把他带到彼得的面前，让使徒接纳他。为什么呢？因为保罗悔改以后，很多人不相信他是真的悔改，甚至心里想大概是鱼目混珠，跑到教会里面来危害上帝的家，所以不要接待他，不相信他。所以巴拿巴就做了桥梁。我告诉你，有很多挂召会教牌在我们中间的人，可能是基督的仇敌，是教会的仇敌。正像我提到的，有许多新派的人，他们好像是基督徒，他们已经卖了主，他们不相信道成肉身，他们不相信童真女生，他们不相信带死流血，他不相信死而复活，所以他们就把教会的人放在监牢里面。王明道被控告的时候，那些把他放在监牢里的就是挂召会教牌的教会的仇敌。所以呢，这是很可怕的事。相反的，有一些人呢是在外教中间抵挡基督教的，可能以后是我们的弟兄。所以呢，有一些上帝的儿女现在还寄宿在外面，你知道寄宿吗？也很多撒旦的儿女寄宿在里面。你懂得这个道理，你就不要绝对化。你有称为基督徒的人是福音的敌人。在印尼有一些灵恩派的教会到一个地方去，要盼望快快发展，只要听我的话，只要能够受我安排，我就寄钱寄人到你那边去。后来就查他们中间找一个有才干的人做代表，那个人就在3年里面玩弄12个女人，结果基督教的名义在那个地区败坏的不得了，人人都轻看基督教。因为所谓的被暗立的、被委任的牧师呢，是人的委任，为了他教会的发展，没有好好看清是不是敬畏上帝的人做领袖，结果羞辱主名，许多人就看不起基督教。所以这些名是好像活的，其实是死的啊！许多人挂了教会的招牌，是教会的仇敌，你要谨慎，不要随便接纳他。相反的，弟兄软弱，你要彼此接纳，因为基督接纳我们，我们要接纳别人。那些以神的仆人的身份的名义挂招牌，而所过的是违背真理生活的人，你要谨慎。而那些呢，真正重生得救，但是在软弱中间的人，你要特别用主的爱去怜悯他们。教会历史上伟大的圣徒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毫无保留的完全顺服主。请问我们要怎样做到？我告诉你，尽力做到。你要怎样做到？你是论到方法的问题。 How to be like that? How to obey God? 我对方法论不是很尊重，但是我对心智很尊重。你问怎么讲到，用什么办法才会吸引来，我没有很尊重这个题目。你说我用怎样的心智把神的道传出来才蒙上帝悦纳，我就很尊重这样的题目。因为上帝是看内心，你的动机清洁，你真正荣耀上帝，你顺服圣灵，你照神的话正义分解，那就是讲道人当尽的责任。等到你讲了一段时间以后，你变成比较懂得用怎样的方法，用怎样的词句，用怎样的态度讲，让人把这些东西写下来，叫做宣道学。在神学院里面只读宣道学搞方法，而不研究传道人心智的人，以后都不成功。所以我根本不要叫宣道学，虽然我叫过2次。我叫宣道学的第一句话，我是不大相信宣道学的。 I don't believe in homiletics。 那为什么我叫呢？我告诉你，不要从方法着手，要从心智着手才开始我的教导，因为这个是个人在圣灵面前的挣扎顺从，真正的委身，结果上帝雕塑你变成一个这样的传道人，然后你有你传道的个别的方式，是别人没有。我相信在这40多年中间，我的讲道的方法已经跟传统的中国所有的布道家不一样。我把 这修跟神修、副教跟布道柔合在一起，不是为了要把神修妥协于这修，乃是把这修拉来降服于神修，不是用味道来征战，乃是用味道的方式来看到福音超过所有反福音的文化的那个地位，这样呢把人的心夺回归向上帝。我会再延长五分钟，那因为我们的时间本来六点到七点，但是刚才迟了一些。汤牧师提到撒拉顺从亚伯拉罕，其顺从是为今人的榜样，她顺从丈夫的顺服呼召，我已经清楚看见，叫我看见，也听见她给我的呼召，也愿意去行，只是我的丈夫尚未看见听见，也不同意我主。丈夫是妻子的头，在顺服上帝的呼召这一方面，如何顺服丈夫，如何等丈夫同意我去呢？你不能去，你的丈夫是你一家之主，所以你不能去。你现在只能在你以妻子岗位上，你做一个这个在信徒的岗位上侍奉主的人。如果你离开你的丈夫去做宣教士，让孩子交给你丈夫，又做父又做母，那我相信你的丈夫一定更反抗呼召你的主。那你就在你的家，在你责任中间尽心顺服上帝，又尽心顺服你的丈夫，直到你的顺从感动他，有一天他许可与你同心的时候，你才去做。有一个人在印尼，他刚刚离开世界不久，他十八岁的时候父母先做传道，后来他的同学去读神学院，他不去读，因为他爸爸妈不可他去读，结果他爸爸妈就把他嫁给一个不信主的人，他哭得半死，他就这样不得不就在旧礼教跟没有办法的下面，他顺服了他不信他顺服了他不信的丈夫，也顺服了他那个很强横的爸爸。他被嫁到一个家里，那个家全部不信主，所以他的信仰受了很大的压迫，但是他呢一面流泪一面顺服主，一面流泪一面服侍丈夫。他竟然辛辛苦在那家做见证，结果带领那一家55个人信耶稣，一个信主的媳妇在一个大家庭的逼迫中间，用他的神圣的感受，用他受苦的心智为主做工。等到他70岁的时候，那个家族所有的人差不多都信主，为了他一个，他们都很感激他在其中的贡献。而他另外一个读神学的同学，就是因为顺服去读神学的同学，等到死的时候带领人信主的没有他多。所以呢，不要以为你没有机会念神学做全世界的传道人你就不能侍奉主，也不要以为你神学毕业你就比别人高一等。我告诉你，我们一定要从神的旨意去看意象呼召跟使命，而不是从现象去看怎样才能做上帝的仆人。我相信呢，有很多的事情是你不可随便听了就随便接。你说所以从今后我决定不读神学吧，因为你的动机如何，上帝是看内心的啊。如果你心里没有平安，你就要重新好好祷告。那第四堂的时候我们会讲一些怎么知道上帝的呼召啊，怎样侍奉，怎样在上帝全家敬重，怎样做一个管家的人来把使命带出来。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感谢你，因为你的